我们娑婆世界飞翔飞飞翔天，寿命是8万大劫，但还是有寿量。像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讲的，是自在王如来当年住世42劫，还是有寿量啊？那的确他是有寿量的。唯独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民是无量寿啊，那是真正的无量。其他不必说，就是这一点，你要真正明白了，当然去西方极乐世界了。谁愿意生死轮回这个生死轮回非常之苦啊！轮回的现象，你要看得清清楚楚。你看那个小孩出世，这个家伙来投胎了，来了。你看那个死掉的时候，哎呀，他又过了，这都在轮了，轮转了。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啊，苦不堪言呐。这个要觉悟啊。那你说你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啊，你很快乐，你几时知道快乐的？你几时感觉这个快乐已经过去了？时间很短的啊，虽然你的寿命啊还不错，你能活80岁，80岁很少啊，80岁上寿了啊，算你能活80岁。前面20岁在念书。没有成就可言了，后面20岁老了，眼也花了，耳也聋了，牙齿也掉了，样样都不方便了，一天比一天苦了。当中你只有二十年，当中算你40年吧，40年，你晚上睡觉去了一半，再剩20年。20年，你在每一天的时候，这个吃饭、工作这些，这个不算工作了啊，就空闲的时间，恐怕又要去掉一半，去掉10年，你真正寿命只有10年。10年如果讲认真的工作，恐怕再扣掉一半，也只有5年。你一生的期间，时间说真正能够拿来这个用功说，实际上的时候恐怕只有5年了。算你活80岁，七折八扣，扣到最后只剩了5年。你要觉悟啊！落在哪里呢？人生没有落，只有苦没有落。为了衣食住行奔波，所得来的，你要付出多少的代价，才能够得一个温饱？那么回过头来再看看西方极乐世界。要想认识西方极乐世界，了解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净土五经读本从头到尾至少你要看3遍，你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心里有一个大概，你才晓得那个世界的好处跟我们这个世界 不一样。啊，那个世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烦恼。啊，衣食住行自然，不必去经营。啊，用不着操心。所以你那个心才能永远保持清净光明，所以那个地方世界人神通广大，啊，天眼洞视天耳彻天，他能力从哪来的？因为他没有烦恼嘛，他心清净嘛。实在讲，我们也有这个能力，能力失掉了，为什么失掉呢？天天啊思忆思食，天天牵肠挂肚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把我们这个心呢，清净心搅混得一塌糊涂，啊，搅和的迷惑颠倒，所以自己本能全丧失掉了。啊，你要是极乐世界好，实在讲就是它的环境好，生活环境好。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。有的时候生活小的生活苦的时候，还想尽方法去移民，找一个哪一个地区啊，生活环境好一点的啊，工作好一点，待遇高一点的啊，想尽方法到那里去。你怎么没有想到极乐世界？这移民到极乐世界，那才是最聪明的人啊！啊，这个世界移到哪里都差不多，共业所感嘛。啊，这个世界没好地方啊！啊，真正好地方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是说明就是二土啊，这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，啊，一个是净土，一个是秽土。啊，实在讲，土没有净秽呀，人心有净秽。啊，净心、清净心所感的，就是净土。啊，秽恶心所感的就是秽土。啊，这个土是依报，依报随着正报转。啊，西方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修清净心去往生的，所以他那个土是纯净，无秽呀，不像十方诸佛世界，啊，使众生。染业所感的，那是慧染所感之土。啊，我们这个众生，这个世界众生，你叫大家修清净心行，做得到吗？做不到的事情啊！啊，大家不肯修。那我们只好办搞移民了，除移民之外，没法子好走吧？没办法嘛。那我要清净，他不要嘛。那所以在这个大的宇宙里面，啊，只有这么一个世界非常特殊。啊，十方诸佛世界。修清净心的人统统到那里去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。下面大师举一个比喻啊，来解释可能的疑惑，啊，说问：咬出毛刺，其间相遇，世间王臣，且从朴素，说净土菩萨何归道殿？这个问题很好，啊，因为我们看看西方极乐世界，好像那个生活太豪华了，太奢侈了， 啊，太富贵了。啊，像我们这个世间圣人都崇尚朴素，啊，并不注重啊这个物质生活的一些享受，啊，不重物质生活的享受，而注重在精神生活的享受，啊，这个是真的。所以这个问题提得好，尧是尧王，尧王在世的时候，他一生呢是住茅棚，茅草盖的棚，啊，筑土为墙，上面盖的茅草，啊，他那个时候的，那个时候王尧王的宫殿是茅草盖的。毛刺吧，啊，啊，其实棋子是殷纣王的大臣，啊，那个殷纣王很重享食享受，啊，这个酒杯呀、啊、都用金玉象牙的，非常考究。他来见证，啊，说这个皇帝太奢侈了，啊，殷纣王不听，把他赶跑了，驱逐出境，是不是？还好没把他杀掉，是不是啊？驱逐出境，他也晓得这个国王很厉害，啊，所以以后他逃到韩国，啊，那么听说韩国人就是棋子的后裔。啊，所以这是世间尧是王，其实大臣。世间的王臣都崇尚朴素，啊，好像这个净土的佛菩萨不如我们世间这些王臣啊，他们这个生活那么样的豪华，那么样的奢侈，似乎是不太应该，是吧？何故宝言呢？何贵也宝言呢？啊，怎么会看重啊？这些珍宝啊，这个庄严呢？莲池大师下面给我解释，就是两个意思啊。大私有二意，这个大里头啊，两个意思。一个意思，上知之死，知心静则土自净，正身则义必强，理固悠然，心实无浊。心里决定没有执着，啊，那么这是对于最高智慧人来说的，就是上智，他通达，他明白，啊，心静。土一定清净，啊，这个医报决定随着正报转，正报殊胜，下面这个正胜呢，正报殊胜，医报一定也殊胜，是医必强，理固有，这当然道理嘛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七宝庄严不是经营的，啊，说老实话，尧王当年想盖个小茅棚还得经营，啊，还得计划设计一下怎么做法，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啊， 用不着啊。一切是自然的。我们这个地方是崇尚于珍宝，啊，觉得这是富贵无比。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这个念头？没有这个意念。啊，这个是要知道的。心识无主，决定没有执着。啊，这就是说，圣智之人。他悟尽唯心，心不见心，所以无相可得。啊，因此一切珍宝庄严，在他观念当中。完全同于幻化啊，其实讲真的也是幻化。为什么呢？他那个一切受用是随心所欲啊。我住的这宫殿，我想大一点，它就大一点；想小一点，它就小一点，那不就觉得幻化一样吗？啊，我想是金色的，看起来统统是金色的；我不喜欢金色，我想是银色的，全变成银色的了。不必操一点心啊，不必动手啊，心想什么它就变什么，真的是幻化所作啊，随心所欲，它没有执着啊，它也没有贵贱这个想法这种念头啊。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随他自己心愿的变化成就啊？可是我们凡夫就不一样了啊！这个经上所讲的，释迦牟尼佛是为我们凡夫所说的啊。凡夫有分别，有执着啊，不晓得一切法唯心所现。不晓得一切法为识所变，不晓得依报是随正报转，他不知道啊，所以他处处着相啊，啊，着相，那好了，这两个相他就会分别，啊，他就会选择，这样让他呢，欢欢喜喜舍利娑婆世界。去求取极乐世界，这是佛在此地说法的用意啊，不是为西方极乐世界人说的，是给我们说的啊。说欲如顺在这个田亩。共和离处啊，一尘遥产，紧逼逆流，不期自伴，顺和诺言。他老人家举个比喻也非常好啊。尧王年纪老了，想把他这个王位啊传下来，他要找一个好人，找一个真正贤能之人啊。到哪里去找呢？到处去探访啊。古时候找贤人，找什么样的人呢？找孝顺的人啊。不要看他别的，他能够孝顺，这个人一定是好人啊。所以从前我们中国从汉朝以后啊，也是在讲，也是实行选举。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选举啊，但是这个选举啊，不是一般老百姓的选举啊，是国王大臣他们出来选拔人才啊，到处去查访选拔人才啊，叫什么举孝廉 那举就是选举，把它举出来。啊，什么样的人呢？孝廉，廉是廉洁。啊，廉洁之人呢，决定不贪污。啊，他生活再苦，他也不愿意问人家要一分钱。啊，这样的人替老百姓办事情才公正严明。啊，是选举这样的人。啊，地方官吏，他第一个责任就是他的政绩，一个是从前啊，这个知县知府，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县市长啊，他这个政绩里面第一条就是为国家了进人才啊，就是推举人才，这是他政绩里的第一条啊。这个选拔人才，国家有赏赐啊。你看从前所讲的进贤受上赏，国家最高的荣誉赏赐是给谁呢？给你替国家推荐人才的人啊，这个赏赐给他啊。所以那个做县市长的人呢，他没有事情常常到这外面去访问呢，哪一家小孩孝顺呢？啊，把这个孝顺这个小孩啊选拔出来用公费，国家拿出这个经费来的时候让他念书啊，来培养他啊。如果他家境很清寒的话，国家政府补助他啊。所以古人常讲啊，忠臣出孝子之门呐、啊！人能够孝顺父母，他不会做坏事啊。做坏事先怕对不起父母啊。啊，所以从前这个教育啊，大家有个观念呢，荣宗耀祖。啊，我一生所作所为啊，总要能够为父母、为祖先增光荣。啊，不能给祖先不能给父母没面子啊！一天某个人做坏事，那是什么什么人儿子，那这个父母多难为情啊！所以小孩在外面的时候决定不敢为非作歹啊。国家选举是以这个为标准啊，现在选举的标准没有了，所以这个很可怕了啊。从前选举是有标准的啊，这个标准在中国用了几千年了 啊到可以到民国这个标准才废除啊。顺是大孝啊，我们中国讲到孝道啊，一定是讲顺王啊。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把顺王故事介绍给诸位啊，你们看看史记啊，史记太多了，看那什么那个，我们这边过去印过历史感应同集、啊、历史感应同集第一篇就是顺王啊，他那个是真正讲孝顺，他那个顺子真的做到了啊。他的家庭，他那个处境非常之苦啊。他的生母死得很早啊，父亲娶了一个后母虐待他啊。他这个爸爸又听他后母的话，这个就很难受了。那么后母又生了个儿子，当然爱护自己的儿子，把前面这个儿子当作奴才来用啊，用种种方法虐待他，虐待还不够，还要想办法把他害死啊。 用好多次的这个方法设计把他害死。这个舜很聪明啊，知道他们用什么计啊。你比如说想把他推到井里淹死，他老早在那个井旁边呢挖了一个洞，挖到外面去了。他知道有天他把果然把他推到井里去了，他从那个洞里头跑出来。他预先都设计好啊，他能够把命保住啊。那个父母兄弟对他这样虐待他，他从来没有说他们一句坏话啊，都说他好，都说自己不对，自己为什么不能够讨父母的欢心啊，处处回过头来责备自己，到最后把他的父母感动了啊，一家被他感动。这个尧王听说这个人还得了啊，这个人如果做了皇帝的话，那可以能够叫整个国家老百姓都受他感化了啊，所以把他找到了，尧王两个女儿嫁给他，把王位让给他啊。他也没想到啊，从一个平民在那个农田田里面耕地的一个农夫，忽然就做了皇帝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他怎么想也想不到的，所以他就是跟这个做这个比喻了啊。在农地里面扛着锄头，这个尧王一下把这个皇帝位置让给他，你看，井比冕旒，这个井比冕旒就是讲帝王的尊严啊，帝王的尊严。啊，不期之伴呢，他不是他自己希望得到的，他自己来的啊，不是他想求的，绝没有这个念头啊啊。所以舜和洛呀，你舜有没有洛呢？舜没有洛啊。为什么没有洛呢？他晓得责任太重大了啊，他要把他的工作做好啊，哪里还有什么心情去想洛呢？没有啊，念念之想啊，怎样把这个国家治理好，怎样叫老百姓过好日子啊，那真是牺牲奉献，没有这个享乐可言啊。所以古时候国家这些政务官员啊，就是管事政，我们今天讲政务官啊，从地方首长啊到国家元首啊，他们是一个什么心态呢？真正是为老百姓服务，是这个心态啊。学而思，学而优则仕啊，学问道德成就了，这才出来做官的。做官是不是自己要去的？不是的，一定是人家请你去的。诚心诚意请，不好意思，不能不去。你看诸葛亮，诸葛亮也是个种田的。读书这种田呢，刘备是三次去请他。看到他那个心太沉，不好意思不去啊。你们念过这个三国志啊，三国演义还差不多了，这小说还不太离谱的样子啊。你看他临走的时候告诉他弟弟啊，我去帮这个刘将军啊，帮他一点忙，这个家里好好照顾啊，我这个很快就回来。人家心哪里在做官呢？去帮助他，帮好忙的时候赶紧回头，就不想干了，就辞职了啊！绝对没有说像现在，我怎么怎么好，你们选我做什么什么官，就是我怎么怎么样，那没有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，请都请不动啊，哪里还会自己跑出来？没这个道理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不做官是真快乐啊！啊，享乐是老百姓享乐啊！啊，做官的人啊，他们在辛辛苦苦啊！啊，他们在服了服劳役啊，让我们享受啊！他们在造福啊，老百姓在享福啊！啊，这是从前的时候啊，当然也这个也有腐化的时候啊，但是怎么样腐化它还是有个限度啊，所以诸位要是熟读中国的历史，你就了解中国历史之可爱啊，中国人之可尊敬啊，外国人说老实话对中国是一无所知啊，这误会很多，他不了解中国啊。中国过去这个政治制度拿今天来说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最完美的啊，连西方的民主制度比不上中国啊，所以中国好的东西自己失掉啊。现在学外国的学了四不像，我们才受罪呀，才吃苦头啊。我以前跟方东梅先生，方老师就常常讲，啊，他非常赞叹的周朝的制度，啊，周朝的宪法，我们现在讲宪法了，他那个时候不叫宪法了，叫州官，做官的官，州官，也就是周礼。周礼是周公做的，周公起草，周公做的啊，那就是他治国的一个理想啊。方老师那时候说，如果周朝后代子子孙孙都能够依照他这个法典去做，他说恐怕到今天都还是周朝，不会亡国啊。那他说这一部法典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的宪法都没办法跟他相比。他那时候叫我看，我没看，我买了一部没看，呵呵，一直到现在也没看，是以后学佛了根本就不看这个东西了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没学佛啊，所以他劝我读这个书，他说这个非常之好啊，他非常赞叹，这个话至少给我讲过有十几遍啊，所以他对这个周朝制度非常非常的推崇啊，他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典啊，就治国平天下的一个原理原则。那么从汉以后啊，可以说中国这个选举都是自成于地方官吏啊，所以地方官吏这个政绩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替国家选拔人才啊。那么这个做法一直到满清啊，你想这个影响力量多大啊，差不多将近2000年啊。说故曰有天下而不与也啊，才有这么一句话说啊，有，这就是在位呀 啊他在这个国君的地位啊，这是有天下的啊，拿现在讲就是有政权的啊，有了政权就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一样 心识无著啊，他心地清净的，并不以这个为荣耀啊，啊，并不以这个为享受啊，不是，他在这个位置上就知道为一切众生谋幸福啊，所以佛菩萨他在佛菩萨的位置上，他的责任就是要普度一切众生啊，希望一切众生个个开悟啊，个个成佛啊，因为佛法是师道啊，佛菩萨的身份是老师的身份，老师的身份那就是要教学。啊，所以那一位一尊佛菩萨是不讲经弘法的，没有啊，那是找不到的啊。摩罗汉有不讲经说法的，菩萨没有啊，一定是讲经弘法啊。即使不正面出来讲经弘法，他要护持这个讲经弘法的道场，就好像学校一样啊。学校上课的是教员呢，但是也有不上课的，不上课的志愿嘛，那也不能缺少啊。没有志愿的事情没人办啊，所以需要办事情啊。你们大家都做教员呢，有的时候菩萨太当志愿。啊，你看从前天台山的国清寺啊，诸位如果现在到大陆上观光，到浙江啊，四明天台现在也修理恢复了啊，你就看看那里的古迹啊，大家都拼命用功啊，都学啊，哎，那到底真学是假学都不晓得了啊，反正装模作样的在学嘛。搞的什么呢？搞的阿弥陀佛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去做工，到庙里去做工。阿弥陀佛干什么呢？在后面默默冲泥。就是从前呢，慧能在那个黄梅的那工作，他在冲泥，哎呀，供养大众，服劳役。啊，文殊普贤呢，在厨房里头烧饭。啊，文殊菩萨寒山拾得啊，阿弥陀佛叫风干啊，风干和尚啊。那么这个真相铺路的时候啊，也是他们自己铺路的啊，风干啊，那是屡次死这地方的首长啊，到任的时候还没有到达，在路上生病，病得很重，很多医生没办法，风干就去了啊，去给他治病。治好了之后啊，他就问他，他说法师你住在哪里啊？他说住在国清寺天台山。哦，他说那这是我的治区啊，他是这个地方首长嘛，是他管辖的这个地区啊，就请教他，你们这个寺里头有没有高僧呢？有，他什么人呢？文殊普贤菩萨。文殊普贤还得了？他什么人呢？一个叫寒山，一个叫拾得。他这两个人，文殊普贤。所以他一上任呢，到第二天就赶紧到国清寺去拜两位菩萨。到国清寺就问文殊普贤，大家都不晓得。哪个是文殊普贤？再问寒山拾得，想了半天，没这个人呢。我们寺庙的法师没有叫寒山拾得的。到最后，那个厨房里烧火的呀，有两个疯疯癫癫的，那就有一个叫寒山，有一个叫拾得了，是疯疯癫癫的是。哎，所以他就去了，一见面就下拜。哎，这两个人理都不理他，啊，赶紧跑了，他就在后头追。追到后头一个山上的时候，那个山就 分开了，他们两个走进去了，啊，再走进去回头是风干泥陀老师，老师就说把他们秘密说穿了嘛，他才晓得什么风干是阿弥陀佛，啊，他一进去这个山火起来了，人也不见了，找不到了，以后再找风干，风干也不见了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所以才晓得那三个人呢，阿弥陀佛文殊菩萨来跟大家佛老爷，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佛菩萨来做，啊，所以佛菩萨不是讲经说法，就是佛老爷供养大众啊，啊，这都是做模范做样子给我们看啊，我们看到这些事情都不愿意做的，佛菩萨愿意做啊。那么这个是可以啊，十分具体的用这个来解释啊，有天下而不欲。那么这是第一个意思啊，就是说明他们得来是自然的，决定没有心啊，决定没有啊这个乐受啊，有这个乐受啊就错了啊，苦乐两边都是啊，他的心是清净的啊，他心不迷，他的心充满了智慧啊，这一点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啊。第二个意思呢，这就是为我们而说的啊，是虚伪顿根啊，为我们而说的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